时隔三年来泰国应该是真正的第一次出国，妈妈一样不会同心的关怀我们的行程，而且安排的细致入微。
然后那篇笔记爆了，这家咖啡店去了几乎80%以上全部都是中国人。
就是在疫情之前去日本去找那吃的地方，我会下他们当地的塔贝洛谷，尤其冰糖葡萄这个非常好用。
这次的亮点就是没有亮点，
问题就来了，小红书都没什么人发的这个店，大家一定要谨慎。
曼谷所有的夜店都是一到两点就立马关音乐关空调。
旅行是很检验就是你人跟人之间是否契合的，
灼烧感。100周可以吃5串五花肉哎。
欢迎收听 Big Idea 大聪明，我是所长比巴宝。现在我们在录播客的这个地方是泰国曼谷的朗曼机场，我们正在候机。现在是凌晨的2:38，我们
泰国时间
是3点，对，泰国时间是2:38，我们的航班是凌晨4点。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大聪明，是我的多年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 IP 公司的新媒体运营王 Off。
今天这期播客其实我们已经约了很久了，就想聊一聊三年之后关于旅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因为 One Off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真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旅游达人。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出门的话基本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攻略和准备，你只要跟着他就行。
确实
像这次我们来泰国5个人，远的从北京飞来的丽丽，这不叫 Mary
丽。
总归呢我们有一个旅游群啊，至今我们去过哪个地方，澳大利亚巴厘岛。
我跟丽丽就是去的地方比较多，
会多一点。
第一次是跟她去了摩洛哥，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还跟另外一位去了土耳其，然后其他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西班牙有跟他去吗？
没有。
西班牙是跟别人去的。
对，
所以今天是一个求教，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做旅行攻略的。那我们也经过这么几次的旅行吧，来谈一谈时隔三年来泰国应该是真正的第一次出国，包括之前我们去过澳大利亚，去过巴厘岛。他都是就像妈妈一样不停的关怀我们的行程，而且安排的细致入微。
首先就是像三年前比如说要去一个你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可能旅行时间比较长的一次行程，通常就是会先去几个比较有名的一些旅游网站，比如说像穷游啊、马蜂窝这些。
你说比较长这个周期大概是1周以上对吧？
对，至少1周以上。如果去4-5天，我觉得就看个大概就行，就不用做特别详细的攻略。
就是你当时用的是网站穷游？
对对对对，然后就去搜一些别人之前去过写的一些游记。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的多了，就你可能看个7-8篇或者是5-6篇，你就能大概摸索，就大概一个轮廓你就可以规划出来，然后你就是再根据你自己的爱好和你自己一起去一些同伴他们可能更偏向哪一些行程，然后你自己再去往里面添加。对，
那现在呢？这次来你有没有用
吗？这次的话，因为来曼谷嘛，就是之前来过非常多次了，就没有特别的做攻略。然后包括这次其实来之前我有去穷游跟马蜂窝再也去看了一下，就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三年就它很。就是它的一些这些网站的一些板块啊，就是权重发生很大变化，就是一些游记没有这么权重没有占的这么大了，就是你去搜都可能搜出来是一些几年前的一些游记，包括可能现在看到最多就是可能在泰国本地的一些华人，就他可能就以小红书的那种很简短的一篇一篇发，可能2-3天发一篇，像这种游记会搜到很多。所以我现在就是索性这样子，不如直接去小红书上面搜。
三年改变的不光是很多相关这种在线网站的业务版图，更多的是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尤其像我们现在出来来到一个以前来过的地方，有新鲜感，我觉得小红书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对，
因为它当中首先它信息速度比较快，比较新，然后呢就像你说，因为对这个地方有大致轮廓有一些了解了，我只需要再去找一些碎片的一些填充也有可能。
对，但是在小红书上找有一个
诀窍吗？
不是，我觉得有一个弊端，一旦有一个博主他发了比如说某家咖啡店非常的有名，然后那篇笔记爆了，这家咖啡店去了几乎80%以上全部都是中国人，包括我们这次住的酒店，其实我们这次住的酒店你也发现了吧，应该就是百分之八十
比较多，
对，80%都是中国人。 但是它有一些酒店可能就是80%是韩国人，或者是80%是日本人，就是看这家酒店被哪个国家的博主先推爆了，这家店的哪个国家人就会特别多。去小红上面搜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同一家咖啡店可能已经有十几二十个博主就在推这家店，而且拍照片也是大同小异，然后介绍的一些文案也是差不多。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找一些小众的，还是可能去油管上国外的一些博主的视频会比较，
就找在地的博主发的。
对对对对，
其实我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我就是在疫情之前去日本，去找那吃的地方，我会下他们当地的 Tabelog，
就是大众点评。
对，大众点评，对，差不多这个格局，然后里面去找那个4.8分以上的这个餐馆，因为它这个评分据说是比较过硬的，超过4.8分，那这家店的味道肯定是没什么问题。我当年去冲绳的时候，那是一个高分的一个居酒屋，让我进去之后，里面
都是
唯一一个中国人，
都是日本人，
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然后包括那个包括点单，他吧台的小姐姐就好奇，她说。你怎么会找到这家店呢？我说我用的 Tabelog， 他说啊，他就觉得很惊讶，就是说怎么外国人会用 Tabelog。其实那个年代那个叫 TripAdvisor 已经很火。
对，我之前都用的是这家，包括去摩洛哥还有去澳大利亚找餐厅都是用的这个APP， 因为一般会出于比较远门的那种地方才会用到这个 APP。
其实我们今天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大家去小红书上搜一些碎片的信息，然后去找一些当地的一些 APP 或者平台，
对，
比如说油管，比如像日本的，像这个 Tabelog， 或者是在跨国全球一些的像猫头鹰等等。
还有一个平台也是我觉得挺有帮助的，就是谷歌地图。就我这次来曼谷之前，我会把自己要去的一些店啊，或者是一些景点，都会在谷歌地图上面标出来，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地图，你就看哪几家店离得比较近，或者是哪几家店。在一个区域里的，
对，
你就可以把这些店排在同一天里面的行程。
谷歌地图是放大图钉的，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图钉跟图钉之间距离。我比如说我点了这几个想去的点，我就知道我大致活动区域了，然后我就可以去找这个区域里的酒店，
对
吧？这招我之前去瑞士还有冰岛的时候都用过，尤其冰岛谷歌地图非常好用。冰岛的谷歌地图它甚至细到这个景点当中拍照的点，它都给你标出来。
拍照点？
对。就哪个地方是拍照比较好的，都给你标出来。
那不是每个人拍的照片都差不多，都是在同一个拍照点拍。
冰岛地广人稀嘛，你说实话，你其实要合理安排这个时间的话，你肯定必须要知道你哪个地方取景。对，尤其像什么黑沙滩啊，还有像去的那个峡谷，名字，因为冰岛的这个景点名字都很长。所以我都是基本是看按这个照相点这个地方来定导航。尤其我们自驾的话，你跟团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自驾游的话，大家要妥善利用这谷歌地图。所以今天我们又是一天的暴走。其实这次来曼谷时间比较短，但这个航班还不错。航班是
晚上9点的航班，下了班直接去了机场。
对，直奔机场。然后我们现在回程的话，因为是凌晨4点的航班，然后到杭州是9点。其实这次我们来曼谷有些什么亮点，请帮我们总结一下。
这次的亮点就是没有亮点，因为曼谷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所以你喜欢它的点是什么？
喜欢曼谷吗？首先它比较现代化，但是它也有那个老城区比较偏古早一点的那种风格。
就曼谷有印象最深的是什么？2015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来曼谷，就它的轻轨可以直接通到综合体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对 TOD 这个模式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就城市的主干道，它是一个公路上盖的轻轨，
对，
这个轻轨四通八达。
对，最中线的几站包括暹罗还有那 Central World 这几站，其实站跟站之间其实不是很长，距离不是很长，
对，
就通过那个轻轨的那个步行街，它是可以直通每个商场。
这次来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吧，我们这次其实属于叫什么 chill 之旅，就是轻度休闲，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目的。
其实说实话，我们景点都大部分都去过。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就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居然去了一个周末集市。
周末集市就是来曼谷，每个人都会去吧？
是吗？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恰没有听过。那你就是真的是不做攻略的一个人哎？
完全不做攻略，因为对泰国其实我感觉还好。这两年其实国内的这种市集已经做得非常多了。但这个市集我觉得就是回归原本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道路两边就是全是这种小摊小贩。当然有卖一些有点像这种
义乌小商品，
明珠小百货 那我觉得义乌更高端啊，我觉得有点像小时候认知的明珠小百货，会夹带的一些自主品牌的一些，像比如我们今天买的那个
那个
本土艺术家的环保袋啊，托特袋，
嗯，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些香薰小店，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吃店，
因为它这个市场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市集，市集里面就什么东西，只要你想买的，就都能在这个市集上买到。是你会花一点时间去找，但是你如果去找了，就是肯定会找得到的。然后就是你买了以后，如果有一些大型的，你就立马可以在市集里面，因为它有很多的。
对，逛那个店的旁边就是一个快递点。
对对，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总结出一个经验是什么？去逛周末市集的话，首先第一点你要放低期待，我个人觉得。
嗯，
放低期待。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逛到想买的东西，千万不要说回头再来买，很有可能找不到路。
对，
就你当下如果心动，就赶紧买，因为那里面太大了。我们今天继续，包括你买了那个托特袋，我们后来讲再去买几个，就找了好久才找到。
就是也不用什么货比三家，因为它里面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就同样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价格。对，
这样吧，我们来说一下这次来曼谷，你觉得最好和最差的体验？
那就是。因为曼谷的一些夜店文化还是比较有名的吧。我先说不好的一点啊，到两点就所有的曼谷所有的夜店都是一到两点就立马关音乐关空调，就逼着你必须离开。我觉得两点这时间对泰国人来说可能是早了一点，包括对外特别来玩的游客，我感觉这个时间也是早了一点。但是好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氛围，泰国人本身就是比较热情，进去这个夜店就能从你的各种观感就可以感受到，有别于国内的一些夜店。虽然我国内也不怎么去夜店，但是至少人就他们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好看或者怎么样就特别端着，
这点没有包袱，
嗯，
对吧？第二，我觉得泰国人的作息明显就要比我们
晚一点，
好几个小时。
对，
像今天我们晚饭其实已经是泰国时间十一点，晚上的十一点。
嗯，
其实那天我们去的一家做特调的那个酒吧，
哦，
印象很深。
周四晚上
一会儿是吧？
对对对，
酒水都上了还没有找到位。
那家店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
我们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它那个酒好，真的是好，第一次我觉得好喝。
但是对我来说，酒精浓度真的是不高，不能让我感受到欢愉。
就是微醺嘛，它那个酒精，我觉得刚好到微醺的地步。我们喝了两杯，其实我觉得刚也没啥问题。那杯最好喝的叫什么？
忘了，反正我记得有一个龙眼。
啊，对，上面有个荔枝，不是龙眼，有颗荔枝。
差不多。
他出去说，要那有荔枝的那杯，真的很好喝。
他那个酒单里面最贵的，因为他有380、390、400。
对对。
他就三个是400的价位的。嗯，你就点那三个400价位的就行了。
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边的夜店它是那种很外放的，就是又很包容。
对，而且就我们那天去了一家酒吧，里面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颜值都非常的高，
应该都是本地人，我感觉。因为很多看起来都是上班族嘛，对吧？但我必须要讲的一点是什么？我发现曼谷夜店的歌单真的太陈旧了，
也有新歌啊。
那天他的新歌不多，真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来了这四天里面，第二天是玩的最好最开心的，虽然是全程特种兵式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我们去了哪些地方？
先去了公园是吧，先去了那个一个每天都会路过的公园。
对，这个公园很神奇。我们这两天几乎每一天都会路过，就是打开曼谷的地图，你能看到它是城市中心最大的一块
绿地。先是去吃了咖喱蟹肉滑蛋，就在那个他们那个朱拉宫大学边上的一家没有空调的店。
对，是非常在地的一家小店。他那个是
滑蛋饭，价格好便宜，
就是大概有五指盖这么大的蟹肉，一块一块蟹肉，对吧？
嗯，
然后咖喱加滑蛋。
然后去了一家咖啡店，就是咖啡店，就他店里面有个大球的，然后也是包场，没有人啊。
啊，对对对，那家咖啡店好像挺小众的，
还蛮大众的，小红书上还蛮火的，
是
只是我们去的那天没有什么人。然后
比较日系，我发现它茶点写的产地都是日本，然后它的一楼是一家卖香薰
对
精油，
曼谷本地品牌，然后也蛮有名，在小红书上你只要一搜曼谷香氛，就肯定是前面几篇应该都这家店。
对，就它有精油，
还有
护手霜、
洗手液、
香棒、洗手液，
对。然后它的包装其实还蛮好看的，就是要买的多它才会给你那个包装。
然后边上一家买手店，
对，
喝了杯咖啡。
对，然后湄公河边上的一个近两年开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商场，它的地下一楼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水上的一个 市场市集，就他一些摊贩全部是在那个水上面卖的那个小吃。
对对对，因为那天我们是从地下进去的，它是那种中间有这有一条小溪，人造的小溪，然后上面还有一些船，
对，
然后两边都是各种小摊，榴莲啊，还有上到二楼突然觉得啊，来到了当代世界，嗯，
都是一些奢侈品牌。
然后旁边我们就是坐了游船，大皇宫对面嘛，对吧？
对对对，大皇宫对面，
非常满意第二天的行程，去的地方很多，而且时间都凑得非常好。但我还说吐槽的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做的那个精油的按摩，唯一一次神志清醒的去做了全身的这种精油按摩。嗯，上一次虽然说也做过，但那次在马尔代夫，我感冒加中耳炎，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就是体验了一下。就这次我算比较清晰的了解了中间的过程，非常痛苦。进门前问过你，我说这家店很火吧，你说小红书上没什么人发，
对，
结果发现你看问题就来了，小红书都没什么人发的，这个店大家一定要谨慎。前面印象很好，因为进门时候他会跟你推荐说你可以选择手法，
嗯嗯，
就是轻的，
嗯，
然后你要选择选用的精油还有那个
磨砂膏，对，
然后有不同的功效跟味道，就印象很深。他们一个特调还要加100株，
对，
但是我们都没有选。
一百株可以吃五串五花肉，哎，
然后坐下喝了一杯茶，就去洗脚，洗完脚就上去到单间里面，
嗯，
换上他那个
若隐若现
个小内裤。去之前我还是有点思想包袱的，但是就这部分体验下来，我觉得他们手法还是非常克制的，
嗯，
甚至细化到他最后抹精油的时候会刻意避开胸部，对吧？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他用磨砂膏的时候是不避开胸部的，但他最后涂精油的时候避开了胸部。我问了丽丽，她也是这样。
为什么？
女生也是这样。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抹了精油，然后触碰这些位置，它可能就是
灼烧感。
什么灼烧感？分寸感，我觉得是他们这个正规精油店的这个分寸感。
嗯，
这家店怎么讲？我觉得它虽然说装修也非常的漂亮啊，
嗯，
纯白的，然后东西用的也还不错。它的一些细节真的不行。我今天那个位置就在空调底下，然后它那个风就啪就对着我吹，然后虽然说泰国，现在37度，是吧？白天的温度，
嗯，
那进室内确实很舒服，就是对着空调吹也没问题。但你想，你赤身裸体的上涂满了精油，它又打空调，那个这么大的风力对你吹，我当时就感觉我一下子去了北方，你知道吧？我真的很冷，我就实在受不了，我就跟那个 therapist 我说不好意思。Sorry, could you please turn down the air conditioner a bit? 我都觉得我现在喝一包39，这是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他那个手法有点太超过了。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比较能扛疼，但他是拿手肘的这个肩，虽然我知道我不太运动，我一些筋膜也可能已经粘住了，但他实在是太疼了，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享受，你知道吗？
的确力道有点重，
对，
就是。左侧大腿上现在正有2块淤青，啊，非常的明显，
已经把你摁出淤青来了。
对，
啊，所以这个我给小飞的时候就没有钱能给那么多，
就还不如就是250泰铢按一个小时脚的那个。
对，街边那种平民小店，反而今天那个效果非常不错，摁头摁腿，
对
吧？对，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市价，这边按摩按脚都是250一个小时，250一小时。嗯，
看店吧，一般路边店的话就250或300左右。
反正刚才我们洋洋洒洒说了一下这次泰国之行的，意料之外和差评。嗯，其实聊这些呢，都是想突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门这么多行程七七八八，你看我们这么丰富，尤其第二天的行程，都是 one off 自己给我们安排出来的。
就是找一些跟自己玩的比较合得来的一些朋友啊，我喜欢跟听话的人一起，就是我，因为行程都是我规划啦，就是我说去哪就去哪，就不要再提任何的一些意见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提意见，但是就是，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
听不听，就是我，这是我决定。
像我们就很乖乖听话，因为我知道我们前期你做了规划了，那我们到现场我就没有资格发表意见。
对啊，
所以就是吧，就跟着走。
其实我觉得跟对的人出来玩了，不管每天你安排什么行程，都不会不开心到哪里去。
旅行是很检验，就是你人跟人之间是否契合的。
嗯，
虽然说我过去一度认为它是非常私人的一项行动，
嗯，
但现在我发现，其实无论是跟家人、跟伴侣、跟好朋友们出来，就是契合度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而且旅行是能看到一些东西的。在疫情当中，有一年是带着爸妈去了趟青海，然后回来之后，我妈意味深长地跟我说：“ 他有一天，他说你爸找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说什么？说觉得儿子很孝顺。
怎么才从旅行中才可以看出来吗？这件事？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我爸可能觉得我第一次怎么出门那么上心，因为其实说实话，带着爸妈出来旅行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那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嘛，就促成了这次家庭旅行。那次攻略是边走边做的，也直接是查小红书啊。然后因为小红书那个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路线嘛，青海湖一些比较小众的，还有一些成熟的经典路，青海湖环线嘛。可能我爸就第一次意识到说，哎，原来儿子可以这样先把行程安排的妥妥贴贴。其实哎呀，也就是无非是提前搜索了一下嘛，很多事情就手机上都可以搞定嘛。通过这样一个事情，通过旅行的这个事情，其实能看到很多事情。
因为泰国来了很多次，其实很熟悉了。我觉得你要如果要感受到那些真正的一些旅行的话，其实要去一些你没有去过的，然后对，然后时间再拉得长一点，可能会更感受到那个变化。
我觉得可能大家精神状态或者说生活规律啊，包括工作安排都还没有完全的切换到三年之前的状态。虽然我大脑身为动心一员，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要动起来，真的没有三年前那么能动了。包括今天中午暴走完之后，我就真的非常想睡觉，而且因为时差的关系，就这两天包括我们晚上出去玩有点辛苦，早晨又那么早起来，然后每天又消耗那么多体力，对吧？我觉得身体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一个黄金状态。但我觉得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就是就像你说的那颗想要出去浪的心嘛，或者就是去别的城市感受其他人的日常。像今天我们吃的那家非常在地的餐馆，我觉得就很有味道，虽然它不能刷支付宝。我们还让朋友给我们送卡过，但是真的很尴尬，
没钱了。
但是你别说，这家小店它的味道真的很不错，它不是那种连锁店能尝到的泰国的味道。
哎呀，睡出登机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暂时先录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在新的旅程当中都能够一路顺风吧。有什么问题我们评论区当中可以交流，
祝大家可以早日出
国。谢谢 YOP 下次继续来给我们传授一些经验，感谢收听今天大聪明，我们下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